好的，下面是我们每周为教会奉献祷告的时间。哥林多后书二章九到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真是还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罪人的时候，您就拣选了我们，真是让我们知道您神是如此的完美，你神是圣洁，是公义，真是充满了所有的真善美，而且是我们在人世间所找不到的。主啊，也是请求呢 您的灵每天都在我们身上做工，请求您的话语每天都激励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活得更能像你，让我们一天一天更能感受到来自神的那种无尽的爱，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爱并不要是真是不是不光是真是我们爱自己，我们更多的是爱神，更多的是按照神的旨意，让我们把我们您所赐给我们的爱能够活出去。主啊，请求您真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心，让我们愿意去爱别人，让我们真是看到别人的所缺，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真是所能帮助的一切让我们能奉献出去，并且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主啊，您爱我们到底，你并保守我们的一切，真是因为你每天都告诉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施比受有福，我们更多的爱别人，我们家就能更多的能够体会到您神来自神的更多的对我们的爱。也是请求您真是当有教会有各项需要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包括其他的教会，其他的这样的事情，也是请求您的灵真是在祷告中亲自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愿意去帮助他们，让我们愿意去奉献。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下面的时间里面我们请张维忠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行圣餐礼。
这个我把这个拿过来哈。我们教会的习惯是每个月的第二个主日 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有圣餐礼。那圣餐礼是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前一夜最后的晚餐他所设立的，目的是让我们隔一段时间就要纪念耶稣自己说，为的是纪念我，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爱，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圣餐礼。我们圣餐礼呢，是因为圣餐的目的是表明我们接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跟他的身体联合。所以呢如果你是受过洗的弟兄姐妹，就欢迎你领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过洗的弟兄姐妹，就麻烦你稍微等待等到你受过洗以后，欢迎你一起来领受圣餐。好，那圣餐是非常神圣非常严肃，我们纪念刚才我说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在纪念圣餐以前，我们就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安静，我们要一起祷告。特别请你在这段时间让圣灵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这段时间有什么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甚至是自己做了一些事情让神不喜悦的，就是得罪自己的，我们也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赦免，让我们带着一颗清洁圣洁的心，我们来领受圣餐。所以我给各位弟兄姐妹一点点时间求神在这段时间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被洁净。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你竟然在十字架上用你的身体，用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自己取了那个不只是奴仆，而且取了那个罪人的样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以至于当我们接受你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有新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从死里面跟你一起复活。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吩咐我们，让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来纪念你。主啊，我们今天就按照你的吩咐，我们要纪念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也凭着感恩的心领受。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再一次承认我们许多的软弱，我们过去这段时间还有许多得罪你，我们得罪人，甚至得罪自己的地方。主啊，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因着我们向你的恳求，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感谢主，你再一次让我们分别为圣，可以来到面前，让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来领受圣餐。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主耶稣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每逢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不只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是我们等候纪念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然后有一天要在神的国里面跟他在那个宴席上喝那个新的杯的那样那一天的日子来到。下面我就要请刘伟弟兄还有请袁平长老为我们来分饼和分杯。是不是我们能 让我们凭着感恩的心，先领受主的身体。让我们一起主的杯。对不起，那个袁平长老为我们做感恩祷告。好，感谢主哈。那个，今天还有又一次有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信息。那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前两个礼拜我所讲的哈。我这次整个信息是一个系列，第一次我讲到我们同心合一，我们来建立神的教会。那个没有关系哈，就先摆在那边好了。对。那我们同心合意来建立神的教会。那建立神的教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要摆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我们难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有害怕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凭着信心往前走，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但是神要做他那一部分的工作。所以上次我们讲到那个历史上，当那个犹太人被外在威胁的时候，那个先知受到鼓励，神要先知去鼓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受到鼓励就继续说我们继续做，虽然外面的那个情况是压迫他们，不准他们继续盖圣殿，但是当他们继续往前走，继续盖的时候，那个上帝就在远方，在那个皇帝那边就做了大的事情。然后皇帝回来，不但说你们圣殿要继续盖，说不可以去拦阻他们，而且要怎么样？你们这些外邦，当时的外邦的省长啊，外邦的人，你们要去供应， 他们盖圣殿所需要的器材，那个祭司他们生活费所需要的东西，上帝要做。但是还有呢，不只是这样，我们也学到我们盖圣殿，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服侍教会，重要的是这个人，人要对才能有对的服侍。做圣工不能使一个人成圣，但是呢，当我们人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神来使用啊，来成全神自己的工作。因为整个我们的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这是我们两周以前讲的。上一周我们就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彼此饶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同心，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当中有隔阂，因为我们当中心里面还有石头，对不对？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石头拿掉，我们什么时候就得释放。我们先经历了上帝的恩慈，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因为经历了他的恩典，他的恩慈，要我们对人也有恩慈，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道歉。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得罪了弟兄，我们得罪了姐妹，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主内的肢体，我们就学习道歉，然后学习互相饶恕。好，今天是我第三次啊，也是有这连续这几周最后一次，我要讲委身教会啊，这个题目委身教会，谢谢，已经打出来了。哎。要帮忙摆到那个，对啊，好，谢谢。什么是委身教会哈？我们就要开始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刚才读了八节，但是我今天只要请大家读五节就可以了，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同样的，我来念，请你仔细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太好而且太重要。那我用的是和合本2010年 的版本哈，是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吩咐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我想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也许今天的信息内容比较多比较重，主啊，但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乐意倾听的心。主啊，也许今天的信息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信息，主啊，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进去以后成为我们生活能够行出来，能够用出来的一篇信息。谢谢主耶稣，更求你来使用这个不配拙口笨舌的仆人，是吧？让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清楚进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信息讲什么？这段信息其实是在整个罗马书是一个很关键的地位。这几节，这特别是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把整个罗马书分成上下两部分。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福音，讲到人是何等的堕落，没有机会，没有未来，然后只能面对死亡。但是因为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不但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走成圣的道路。而且有一天，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的保证，没有什么事情，任何的权柄、能力、人，甚至撒旦，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样的保证，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已经拣选我们，我们要得到那样不只是救恩，而且成圣，而且要得到将来的荣耀。那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然后到第十二章，从这里开始， 那么宝贵的救恩，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向我们全然委身，对不对？真的是全然委身，他把他的命都给我们了。我们怎么样回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主？所以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所以弟兄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再一次念给你听，我以神的慈悲，真的是神，他将耶稣基督给我们，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给我们，真是慈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回应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耶稣基督向我们全然委身，所以保罗劝我们，他用他自己做榜样，说弟兄们，把你自己献给主吧，而且是完全的献给主。所以第十二章一直到罗马书的结束，十六章讲到一个蒙恩的人如何回应对耶稣基督对神的爱和他的救恩，就是我们向耶稣基督委身，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整个人生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具体的做法第一项就是因为基督爱我们，他爱我，爱我们这个成为教会，所以那个委身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很多还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讲，但是委身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愿意爱基督。那怎么表现？就是透过向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委身，来委身于基督，来向耶稣说，耶稣，你自己流血为我，你自己流血为教会，那你把我摆到教会里面，你委身于我，委身于教会，所以我愿意爱你，我愿意透过委身于教会委身给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那个基督，我们虽然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里，我们在读圣经里，我们感受到那样的爱，但是我们怎么服侍我们的基督，就是服侍他的身体。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前面讲说我们委身，然后接着他第三节讲，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要照着神所吩咐给我们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得合乎中道呢？就是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这个身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子，就是教会，肢体也不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而且互相联络做肢体。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对我们的完全的爱，完全对我们的委身，就是我们委身给教会。好，耶稣基督他自己委身给教会，他邀请各位弟兄姐妹，邀请我们，透过保罗邀请我们，我们来委身给教会。那我们怎么样委身给教会？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几件我们可以实际委身给教会。委身给教会就是委身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什么，我的什么，我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心来爱，让我们爱人不可虚假，让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上心，我们真心，我们真的是用关心，不是表面的功夫。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过生日啊，对不起，还不是一个姐妹，一个慕道友，来过团契几次，那文良很仔细，他就前一天晚上他就告诉我说，某某人明天要过生日了，他说我千万不要忘记。所以那天一大早他就文良就前一天就前好几天就已经把那个人的生日写在他的日历上面，所以一大早就发微信祝他生日快乐。哎，我看了好感动，那个女孩也好感动哈，那个学生也好感动。为什么？他一大早醒来看到的第一个是师母祝他生日快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心，不只是用心，我们要有行动。我们那个爱不是在嘴巴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不止如此， 我们的爱还是从我们的态度里面出来的。这段经文讲，刚才讲，我凭着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那个对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一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那个真正的谦卑是看得合乎中道，不是把自己看得什么都不如别人，而是把自己看到什么叫做合乎中道，就是我在主耶稣里面，我是领受他的恩典，我是从恩典而来，所以我对我的弟兄姐妹，我用恩典来对我的弟兄姐妹，所以不需要高也不需要低。耶稣基督说，用我的爱，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你就用这样的爱去爱你的弟兄姐妹。给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挑战，我请你爱三种人好不好？我们容易去爱那些不需要我们花力气的人，跟自己差不多很相同的人，或者那个很可爱的人啊，爱起来不难。但是我向你挑战，可不可以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需要付出。可不可以去爱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因为需要学习忍耐。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这才叫做真正的谦卑。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在小组里面，你有没有不太喜欢的人，或者看起来这个人不怎么样，或者讲起话来老是让我觉得不舒服？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上帝把他跟你摆在同一个小组，所以你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爱人。但是我想，我们学习爱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团契在教会里面都受到帮助。让我们先学习感恩，想想看，过去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有人帮助过你，不论大或者是小。我们常常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觉得我们来到教会就该受帮助，而且有的时候别人刻意帮助我们，我们还 不自觉。我们不要把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帮助了我们，让我们也想想我们怎么从他学到榜样，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当我在做学生的时候，那已经是30多年以前，我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到教会去就受到了很多帮助，那时候我还单身，各式各样，常常受到很多帮助。那后来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最年轻的一对夫妻，也受到了很多帮助。那我跟文良，我们就常常心里面就有愧疚，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帮助那些人，那些人都已经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家庭，我们两个人还在做学生，那个苦哈哈穷兮兮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人？后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他们其实不在乎我们怎么样回报他们，对不对？如果他们在乎，他们不会像这样来帮助我们，但是他们投资 invest 在我们身上，希望有一天去帮助别人。所以这就叫做爱的交流，爱的流出。我们得到了爱，我们就流出去，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一辈子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去服侍别人，一直到今天。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感恩，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如此，什么是委身教会？委身教会就是委身你自己生命的成长。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2节第16节这样讲的，说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是完全的，可是教会是不完全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面，这段经文讲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怎么样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然后就接在一起，然后叫身体渐渐增长。渐渐增长是什么意思？原来不完全，然后变得怎么样，稍微完全一点，更完全一点，然后怎么样，下面一句话太好了，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彼此建立。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在指责，在竞争，或者是在不高兴的当中彼此建立，乃是在爱中建立自己。你享受你经历到别人的帮助，享受到经历到别人的爱吗？上帝的意思是那个爱不要停在那里， 要继续流出去。你是教会的一部分，你的成长就是教会的成长。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成长，就是延迟，或者是让教会的成长迟缓。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因为当你成长的时候，神的肢体那个教会就渐渐增长。我不完全，我相信你也不完全，所以我们可以成长，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 是很高的，所以基督帮助我们再往前走，往上走，帮助我们成长。这样的生命是虽然外体一天外体虽然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各位弟兄姐妹，我特别有这样的感受。我年轻的时候，哇，我活力充沛，虽然现在我觉得我活力还是很充沛哈，我现在还是跑步，但是开始发觉我那个外体开始朽坏，我眼睛越来越不好，耳朵越来越不好，会忘记，然后头发都掉成这个样子。我以前满头这个不能说秀发哈，至少头发很长。但是感谢主，上帝让我还是心里面那个力量还是继续出来，我还是愿意学新的东西，我还是愿意跟主有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关系。生命成长的动力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可以给我们一颗年轻的心，认识神永远学不完，每天都可以与他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新的体验。你知道那个体验是令人兴奋的。我认识一个老奶奶，她不识字，后来她信主了以后，她可以读圣经，但是不会读报纸，好有意思。上帝就给她那样的恩典，她就去听到以后就讲，就记起来，然后呢就叫别人告诉她说这里，然后她就念，她就会读圣经了。老奶奶都可以，没有文化的人都可以读圣经。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成长就是教会成长。再一个挑战哈，希望成长三方面。第一个，希望你的生命的质量成长。各位弟兄姐妹，让我问问自己，我这个月是不是比上个月更成熟，更圣洁？我是不是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是圣经的东西，或者 是生活的技巧。我那个弟兄过去不会炒菜的，不会做饭的，哎，我今天这个月我学会了两道菜啊，这也是成长。第二件事情，你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更爱神，更爱祷告，更敬拜，更遵行主的话，与神的关系有成长。第三个，是不是与人的关系成长？我能够尽力服侍我的弟兄姐妹。我过去跟某一个人看起来我们两个好像当中有一点不是那么对，但是我们现在有好的关系。生命质量的成长，与神关系的成长，人际关系的成长。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成长，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是帮着我们，拉着我们，推着我们要往前走的那一位。不只是如此，委身教会就是委身教会的事工。大家都很熟，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不对？很熟哈，这段经文大家常常用哈，就什么表示说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非常好，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称义，但是这只是这整一段经文的上半部，还有下半部。下半部是什么？下半部我写在这里，是我们是他所造之物，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我们是他手中的那个杰作，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这里行善的意思，中文翻译成行善其实没有那么高大上，就是做事。原来的意思原意就是做事，而那个做事呢，讲的什么？是做好的事情，是做对的事情，做善良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把这个合在一起，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但是给我们有一个期盼，而且给我们一个要求，叫我们去做事。 做事是什么意思？做事就是去服事。那做事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你的家人，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在教会里服事。所以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你得救了，就是要来怎么样服事你的家人，服事你的弟兄姐妹，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事。所以委身于教会就是委身教会的事工，委身教会的服事。那下面有几个原则，你怎么服事？那个服事，第一个你要用你的恩赐以及你呼召服事。什么叫做用恩赐服事？他们说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做起来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别人也觉得很不舒服，那大概就不是你的恩赐。OK， 如果你做起来你觉得还可以，别人也觉得不舒服，但是别人觉得不舒服，大概你要考虑考虑。但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做了你很高兴，你很喜欢，别人也觉得哇不错，你真的是很棒。所以弟兄姐妹，你跟别的弟兄姐妹讲话，你要讲真话，知不知道？不要鼓励错地方。那别人也觉得你很棒，做得真好。也许是你的恩赐，好，发掘恩赐的方法。所以你按照神呼召我们做一些事，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但是教会里面是让我们学习发掘恩赐的地方。当我们发掘了恩赐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恩赐服事，可以做得最好，弟兄姐妹也最快乐，你也最高兴。所以要用恩赐，用神的呼召服事。如果神呼召你做这样的事情，神会给你恩赐来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要在团队中服事。团队中服事是什么？我们学习做一个 team player，做一个在团队里面学习做队友，好不好？做队友的意思就是尽力成全别人，然后让大家在一起和睦，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标。不要做什么，有一个词，什么队友啊？猪队友啊，对，不要做猪队友。但是你有机会做领袖，做带头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要学习怎么样帮着大家设定方向，设定计划，然后把大家召聚起来，一起完成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可以做一个带头的，带头的不见得比队友更有智慧，更有恩赐，或者更厉害。 OK， 那你做队友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帮助你全队。你带头的，你就好好的根据神要给你的恩赐，给你这次的托付，你就好好的做，带着弟兄姐妹一起做。这个叫做在团队中服事，而且要忠心的服事。忠心的服事是什么？就是要把事情做到底。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做到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决定，到最后大家都好像没有力气了，不想做了，或者遇到了困难了。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忠心的服事？就是做不下去的时候，但是应该做，你就把它做下去，做到底。而且怎么样？不但是做到底，你要把它做好，要忠心的服事。并且你要在一边服事，在你的团队里面，团队里面难免有新人，他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没有一起在这个团队里面参与的，在服事中你就培养新的人。不是说你要年纪大了，到我这个年纪才开始培养人，不是的，而是你一边做，你要培养新人。新人的年纪不一定比你小，也许比你大，也许年纪比你大很多，你帮着他一起来做，然后一起成长。我们不是常常说教会里面怎么搞的，就我们这几个人服事吗？你觉不觉得这个话有问题？这是你的问题。为什么是你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你服事，你不带着别人跟别人一起服事，然后一边服事一边帮着别人更熟悉这个服事，等他也会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你可以换一个工作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说为什么没有别人一起来服事，回头想一想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跟别人一起，或者带着别人一起服事。各位弟兄姐妹，帮助别人成为你强大的队友，而不是帮助别人成为你强大的对手。 OK， 好，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队友。好，下面委身教会就是委身见证基督。上帝爱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有人问，耶稣已经不在世界上面了，没有人能看见他， 我们怎么能信呢？真的吗？你能不能看见耶稣？我从长老的身上看见耶稣，有没有？哦，我从江泽的身上看见耶稣，我从刘伟的身上看见耶稣。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基督写的信。各位弟兄姐妹，基督用你作为他的推荐信，是借着什么？借着我们修成的，我们写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把他的形象摆在你里面，你成为耶稣基督的推荐信，耶稣基督的信。而且彼得说我们的地位职分是什么？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哇，这个太长了，意思就分两段，就是第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你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地位，特别的地位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OK， 好，我不细讲了，每一个讲都可以讲一堆。你们有一个特别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们有一个特别的职分是什么？要叫你们宣扬呢？仔细听，叫你们，你们职分是什么？要叫你们怎么样？宣扬呢？美德。什么美德？是宣扬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样的奇妙光明者？是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要宣扬什么？是宣扬那一位。是什么样的一位？是把你们从黑暗里面招出来的那一位。上帝给我的一场看，对不对？是什么书记一堆的名字，我宣扬自己，目的是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基督徒，属于基督的人，耶稣在我们里，和可以透过我们认识基督，正如耶稣说：“你看见我，就像看见了父，因为我与父合一。”耶稣说：“我要到你那去。”耶稣住在哪里？耶稣是住在，也是在天上神的右边，但是耶稣同时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让我们把基督显出来。好，最后一个。真教就是委身金钱奉献。当我讲金钱奉献，我这个人脸皮又讲哈，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会闹。第一个，为什么不啊？全世界不是他的，他不需要你演他 ，OK？ 也不需要给他。像好像他欠了你什么一样。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二节，上帝不什么，上帝缺什么，不欠什么，不什么，奉献是什么意思？奉献向神说我信靠你。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最能看到我们对神的态度最实际的，就是我们怎么奉献，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我们来教会服侍侍奉啊什么一段时间忙一段时间不忙，但是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多做一点少做一点，可是那个奉献是别人看不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个最能表达出来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因为不是坐在人的面前的。为什么？因为金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不小心它能控制我们的心，甚至控制我们人生的方向，控制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讲得太对了。这句经文它的挑战是什么？它的挑战是挑战我们的底线，你到底依靠神还是依靠金钱？这个挑战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是十一奉献。各位弟兄姐妹，让我这样问你，我敢这样问你，因为我有十一奉献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我告诉你，我从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十一奉献。我不是我做大学生那个时候我有奖学金啊什么，我十一奉献。我从我做那个初中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开始拿零用钱，我就十一奉献。为什么？我妈妈跟我讲，她说小钱的时候容易奉献啊，你钱赚多了，你小的钱少的时候不奉献，钱赚多了，我们母亲是基督徒哈，说你更难奉献了。哎，我就听进去了。什么是十一奉献？我跟你讲上帝的数学好不好？十一奉献不是你每个月赚了5000欧然后拿500欧给上帝，这是十一奉献吗？ No， 不是这样。好，我问你，你所有的是谁的？是上帝的嘛，对不对？所有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借给你的好了，也 给你的好了，我们不管怎么讲，所有都是上帝的。我们能够现在活在这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数学是这样反过来，上帝每一个月借你5000欧，你知道吗？是你跟上帝借的。上帝说我不借了，就5分钟我不借给你空气试试看好不好。所以所有都是上帝给你的，做上帝借给你的。然后上帝说 OK， 你只要还我500欧就可以了。我每个月借给你5000欧，你每个月还我500欧。哪有这样的那个好事啊？有没有人每个月借你5000欧还他500欧？但是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月我们知道上帝借给我们5000欧，只需要还500欧，我们就先把这500欧先还给上帝。不是等到月底了一看，哇，我剩下200欧，哎呀，就反正他对我很仁慈嘛，已经借给我4500欧了，这他不差这300欧啊。不是，这是态度，这是态度。当你每个月还了500欧，上帝要让你的4500欧用起来像1000欧啊，不，10000欧，对不起，不是1000欧，10000欧。你看我这里都写错了，我写1000欧，用起来像10000欧。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其实我们向上帝说，说其实这是我在接受你的祝福。为什么？我们读这段经文，马拉基书3:10-12，百姓向上帝抱怨说，为什么我们种的粮食收不好，又有虫灾，然后又这个 风不调雨不顺。上帝说，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借此试验我。听到没有？你来试我一下，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把福气倒给你们，直到充足有余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那春吃者，不容他毁坏你们地上的果实，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在未熟以前就先掉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11，万军之耶和华说他在物质上面，不管是田间的葡萄或者是地上的出产，他要保守让你们丰收。这是物质，上帝要祝福你，而且在精神上要祝福你。为什么？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你们因为你们在地上必成为喜乐之地。那个喜乐到一个地步啊，都溢出来了，所以外面所有的人都看到，哇，这群人是喜乐的人。所以物质上也丰富，精神上也喜乐，谈那么多好事。为什么？因为你愿意 把十分之一还给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你欠债，你已经少还了90%，然后你还要蒙福。上帝说我加倍给你，给到什么地步，从天上开窗户倒给你。我用我们自己的例子，我想这是最真切的。我刚才讲，我从年轻的时候，从小的时候读初中开始，我就学习奉献。后来我们结婚开始工作，我就跟文良，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但要奉献十分之一，我们要超过十分之一。所以我们每个月奉献大概是15%-20%，后来就是至少就是差不多是20%，就是税后的20%。那我们经历了许多许多上帝给我们丰富的经验。我们是个传道人哈，穷传道人，不是很有钱。几年以前我俩有个经验，就是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同时在读大学，你知道同时读大学生活也是挺紧的。他在年底做家庭预算的时候发觉这一年还缺4000块钱。所以他的想法是4000块钱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每金4000块。所以就想减少每个月的奉献，一个月减少几百块就好了。但他心里面不平安，所以他原来在做预算，他就把 computer 就关起来，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先摆下来。就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我们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听说文良的母亲去世，所以就告诉我们，他们心里为我们难过，也知道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花费，就愿意给我们2000块钱，算是慰问我们。那这文良是学，他自己是 MBA 哈，所以很会算呢、啊。他说我们缺4000块，现在有了多少？2000块，还缺多少？2000块啊。所以他就说，还缺2000块，看上帝怎么样啊。然后他那天就办事，然后在开车的时候，他心里面忽然有一个特别的平安，他知道那2000块钱有着落了。回到家打开信箱，很奇妙的，就在信箱里面就有一封信，里面就有一个支票。我们不是常常有2000块哈，但是那张支票就有2000块。各位弟兄姐妹，神就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供应我们，而且圣经上讲了，不只是在物质上帮助我们。当然物质对上帝来说是非常容易的。再讲几个例子。我们过去买了2栋房子，那时候我在做事嘛，我工作了10年在汽车公司做事，买了2栋房子，10多年以后卖掉，结果那个房子增长4倍。我想美国那个房价不是那种跳法的。然后10多年以前，我们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因为我们在的那个底特律downtown，我们为了服侍缘故住在那边，那个环境很不好。那个暴力啊什么各方面很多，所以他就想离开downtown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读高中，读高中寄宿学校。他自己就想办法就申请，就居然就在很少的名额里面就申请到了一个高中寄宿学校，又不远，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去，所以每个礼拜可以回来。但是呢，他又可以离开那样环境，可以很安心的读书读高中。 每一年4万美金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负担的，就上帝就给他全额奖学金，每个星期还有零用钱。不止如此，我们两个女儿读大学然后读研究生，前后大概7年的时间，居然我们不必为他们付学费，因为他们自己的奖学金，他们 为老板做事。那个孩子高中的时候就为老板做事，然后就发表论文，那个发表论文得奖，然后那个 在期刊上面 在 conference 里面就得奖。然后不但没有花学费，而且他们 还有奖学金，有时还给我们买一点小礼物。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不是拿着这些例子来夸耀，但是我告诉你，奉献是蒙福， OK， 不是我们给神多少，他不要，他不需要。我们欠神，他说你还我十分之一就好了，你还给我的时候我还加倍的祝福给你。不但你知道，这孩子那个读书好不只是那个替我们省钱，还省心啊，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说刚才说一块钱可能用起来像两块钱，这简直用起来像十块钱啊，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委身于基督，委身于教会。好，我今天讲了很多，什么是委身于教会？委身于教会就是委身彼此相爱，是委身让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生命成长，是委身我们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教会里面需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委身我们传福音见证基督，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委身来奉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这个教会是你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你的，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就领受许许多多恩典。主，我们也知道你要有更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委身给你，我们怎么样委身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委身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主啊，我们啊一起来服侍。主啊，我们好好的传福音，而且我们好好的奉献，让我们真知道这是蒙福的源头。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